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在市场营销的路上走得非常的顺利，就是可能别人要用10年做到的事情的职位，我5年就做到了。我30岁的那一年，就是我的 HR 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想把你升到就 Senior Brand Manager。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还蛮好笑。他说，你从这个办公室出去转逛一圈，你看有谁在30岁能坐这个位置？对，但是我就在那个时刻选择了辞职，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主持人施凌宇。还记得上一集节目里，小说作者栗子酱分享，他为了选择那上好的事，断然离开他市场营销的舒适圈，全心投入到写作。这中间经历了怎么样的一种心路历程呢？在北大附中任教的李航源老师，如何在一个制式的教学环境里，用创意的方式提升同学们对文学的兴趣？还有两位作者也将在这一集节目里分享他们对阅读的看法，以及出版个人著作的经历。一起来收听这一集的《与小说人谈小说》。
我原先也一直觉得市场营销是这条路，写作是这条路，这两个是平行线。然后我似乎在心中隐隐的知道我要走上写作这条路，但是我眼见这平行线没有任何交集点。可能我会告诉自己，写作当个兴趣慢慢发展，然后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再切换。可是我发现好像没有，就是 我根本不知道中间这条路怎么过去。然后一直到2018年，直接是用一种断裂式的方式，就直接从市场营销这条路上折断，然后把这个葡萄藤折断，然后直接嫁接到写作的这个事情上面。那个最关键的 moment， 就像令你说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呢，它是长期的理性不停的在思考，可是一瞬间的感性又帮助你咔嚓一下可以把它折断。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较重要的时刻是2017年年底，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剧作的一个营会，包括之前我也不断的就有在创文的一些活动当中。当时我就遇到一群人写了一首诗，然后呢，另外一个哥哥大哥他就是一边在弹钢琴，就把这个诗弹成了一首歌，然后一边弹一边唱。那个歌词那个歌曲之好听哦，我就忍不住问这位哥哥，我说这首歌这个曲子你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曲？他说现在，就一边弹就马上就唱出来。然后旁边有会唱歌的人就一听到这个就把这个学会了，就开始唱歌。然后又有一个女士她会跳舞，就唱歌之后就那个女士就开始舞蹈。然后当你见证这个创作过程的行云流水的发生的时候，你突然间会发现，对，我过去一直是一只奋力耕地的梅花鹿，我作为一只梅花鹿，我也可以努力在一块田地上耕种，它可以按时的出土产，可以让我得饱足。可是当你看到了从森林里跑出来的另外一群梅花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否认，你不能再假装我是一头牛，虽然牛的矫健身姿也会让我觉得很羡慕，可是没有办法，我只能去做一只梅花鹿。所以我就在2018年奋力一跃，就从这个固定有土产的地方跳到了一个未知的写作的森林里面。这个林子里你没有固定的得到，你只能捡果子吃，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是一只梅花鹿。讲太多
话。但是你很知道，很确切的知道说你现在正是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对吧？你做这个选择是对的。
对，因为是快乐的，所以说那所谓的挫折跟挑战真的它是可以被，就是可以被轻看的。
是，这种内心的召唤，我相信航员你也有，但是你一路走来，你大概都是脱离，都是一直在文学的圈子里面，对吗？你大学是读的中文系，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在创作过程当中会有经历一些挫折跟挑战，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克服？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挫折跟挑战？
我觉得挫折和挑战太多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粒子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召唤点，
是。
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就是或者是我觉得是我一直就很喜欢，所以说他好像是从一头他以为是一头牛变成了发现自己是梅花鹿，我是好像我一直跟梅花鹿在一起，但我觉得我就是一很不好的梅花鹿，就是我其实那个时候，怎么讲呢？我跟他其实有一个部分很像，就是我不是学，我一开始不是学中文的，我是云南省的考生，然后我们省是初分报志愿，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想报中文，但是我家里面的人说你干嘛这么想不开呢？他们觉得文学是没有门槛的，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工作，你都可以保留它作为一个爱好，但是你不要以它作为谋生的手段。那你可以做别的事情，但是同时你可以随时，你可以一直保持你这个爱好。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就是他刚才说的 reasonable，非常的，对，就是非常的理性。然后我就选了经济学院。然后我当时其实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对经济学院学的东西既不认同又不喜欢。我经济学十大原理有8大我是不认同的，就这个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我觉得理性人的假设把人变成了一个只是权衡利弊，他去掉了人很多更多的维度。然后那个时候就跑到中文系去旁听嘛，因为我本身是想要报考中文系的。然后旁听的时候，就旁听鲁迅啊，旁听一些课，哎，我就觉得，哎呀，我当时特别明确，就是这个是我想要的生活。然后老师在讲这个文学作品，然后看到一个虚构的世界里面，它却可以反映出在真实的世界中被蒙蔽的那些真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是很自由的，就是你在真实的世界，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表达出它最本质的东西，但你在虚构的世界可以去这样去做。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人生只有一次，为什么把我的生命都浪费在我根本不喜欢的这个经济学，然后将来去找一份糊口的工作？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消耗，就没有意义。然后我当时就转系了。其实那个时候转系也是，还是算是人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要转系的话，未来的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喜欢文学，所以好像这种喜欢就是一种，它不是由外而内的，某一个在一个节点，你非常有信心的知道，我命定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责任。好像我一直就很天然的喜欢它。然后呢，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我也很开心，但是真的到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我其实还是进入一个体制内嘛，我是中学老师，所以这个其实也变成我一个很大的张力和挑战，就是我其实觉得我每天的生活，就比如说教书，它里面都会有一部分创作的内容，就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照本宣科的老师，我会特别的，特别是在讲到一些我自己是觉得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或者我个人觉得对学生来说是，我希望他们看到一些我看到的东西。这个时候其实我是在做二次创作，我觉得，对，就是所以这个职业本身给我了很多在这方面的满足感，但是也因此，我觉得我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刚才栗子说到的第三种，就是时间精力上的，就是你会觉得很多时候是有心无力。我其实当时我当时写我的第一个中篇的处女作的时候，是因为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我跟一个同事在关系上出现了很大的裂痕，然后我当时觉得不能释然，我当时觉得非常受伤啊，然后我当时就把我们的故事写成了一个编辑部的故事，因为要避嫌嘛，要给他隐去其名，换个背景，然后我就创作了一个，我把我和他都写到了那个小说， 里面。然后当我写完那个小说之后，我就突然释怀了，就因为我在写那个小说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我是可以理解那个同事，让我觉得一些我平时是无法忍受的行为。你好像觉得你比他更好，但是你知道的时候，其实你会跟他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可以说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悲悯，或至少说我可以理解他。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很有意义和价值。但是当我写完那个之后，我发现我的写作欲望没有了。就是这个小说我写的那么顺利，是因为我当时真的是郁结腹胀，然后不就是。不鸣不平，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想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我才就你可能你刚才说的那个出口有点像，但是写完那个之后呢，我发现我生命中也有很多我觉得的隐痛或者经历的很多这种，让人觉得是难以消化的事情，但是后来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慢慢的好像多多少少消化了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写作的时候，你就不是靠着激情，不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而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写，而是你就纯粹的觉得好像我想要尝试一下用一个新的技巧，或者是我想要打磨我的语言，它就变成一个技巧训练了之后，反而我觉得我的作品缺乏生命力，就是这个作品，我是我特别想要写的吗？所以对我来说，可能遇到最大的挑战和瓶颈，是我怎么突破自己生命的有限性。就因为我觉得，在自己的生命经历中去挖掘资源是比较容易把它写真实的，但是你的生命经历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其实很多的，就是伟大的作家，他们会去，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当然本身他的经历很传奇啊，但是在。对，这是一个前提哈，不可否认。对，但是再加上他也会很关心的去读一些案卷呐、啊，去了解很多的这种死刑犯啊、罪犯啊他们的生活啊等等。所以就是对于你来说，间接的经验了解他人的生活也是很有必要的。
航员，其实你已经回答了我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讲到生命的有限，就是我们创作很多时候要可能就是从自己生活当中这个取来的素材。可是如果生命很有限，你的生活就是很简单的话，你要去怎么样去截取这个创作的素材？我想请问例子这样，就是说。你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焦虑？就我你如果遇到这个 writer's block，你怎么样去调节？
好的，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才刚刚出第一本书嘛，所以而且我之前的工作是做市场营销，所以我有一个专门的我负责过一个专门的方面，就是叫做 innovation pipeline。所以我对于未来要做什么，我不是只是计划自己的第一本书，而是我现在大概思想里要做的书大概有4到5本。所以writer's block 就对我来说就是还没开始 block，所以我觉得可能，但是我肯定会遇到，肯定会遇到，所以我这方面可能还没有，就是关于说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可能这个的困难点还没有真正出现，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会出现的。但我有一些工作方法，我觉得或许会对大家有帮助，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认为，写作者有很重要的一个，叫什么呢？也不能叫技巧，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心去出发。我认为是共情跟怜悯，就是其实我并不同意说，写作要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挖掘，就是因为我们的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当我们去断层开采的时候，它采空了，就只有一本书或者两本书，最多不超过3本。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些作者，为什么他第一本很好，然后第二本很好，第三、第四就不行了。就是，如果断层开采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而是更要像我们像有一位在小说灵珠这个书里面会写到，就是你要像一个教一样。就是你生活真正的经历像一颗酵一样，一个酵放在面团里，然后整团面就发起来，而不是把整个 生活开采出来，然后放到你的面前说，这个是我现在可以写的，就是这个对我来讲啊，可能还是需要去慎重去使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另外就是工作方法上，我说到的共情和怜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帮助。就是当我们可以去共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事件的时候，包括坠机，包括很多的这种灾难性事件，其实现在发生的很多。那可能我自己会每次有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会想很多个角度，就是一个是我是那个人，我是那个被摔死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是他的亲人，然后另外就是我是个现场的记者，以及我是一个航司的人，或者就是会好像就算一个灾难出现的时候会成倍的用不同的角色去体会这个灾难。但是当然这个也需要保护自己的心，因为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就会让自己陷入到非常多的痛苦伤害跟忧郁当中。所以我有些时候在想，就是什么是写作者，谁是我们的邻舍呢？因为读者就是 我认为读者是我们的邻舍，这些愿意花时间阅读的人其实是在用心灵用灵魂在跟我们交朋友。那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我在想写作者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应该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要帮助那个受伤的人？我猜想或许他就在那个受伤人的脸上看到自己的脸，他的伤口就成为他自己的伤口，他的血就成为自己的血。那当别人的伤口在自己的伤口上发生的时候，那个伤口就变成眼睛，眼睛就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就可以不用只看到自己的伤痛。所以我想就是共情跟怜悯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要求，而是对于写作者来说他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个工作方法，就是在阅读当中去积累。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会有被 block 住的时候，可以歇一歇，但是这个歇的过程就好像麦苗在冬天，你虽然看不到它，但它在雪下面其实是在生长的。哪怕我在阅读，我在共情别人，我在陪伴别人的时候，它的那个麦苗会在那里去生长，然后等到那个破土的一刻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文章出现。但是这个工作方法就是每日依然在这个上面去耕种跟播种，但是这个耕种和播种并不只是代表说我要写字要写出多少个字，而是我在阅读当中，在理解他人当中，在陪伴他人当中有一个信心，就是这个写作依然在生长。
你刚刚提到的共情、怜悯、理解、陪伴，我就想到有我们常听到那句话，就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爱哭的人同爱哭，那我不知道在这方面，航员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在遇到写作障碍，你有没有过写作的焦虑、创作焦虑，就是写不出来的这种，有这种时刻吗？
每天都在对，不，我其实觉得我刚才那个问题大概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实，首先就是我受邀参加这个访谈是诚惶诚恐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处在一个我创作的冬季吧，冬藏。当然，刚才栗子的话也给了我一些信心，麦苗还在雪底下长，没关系，它不是死掉，对，它只是暂时的安息。我是觉得。我的每天的生活是常常需要我是常常需要同喜乐共哀哭，因为我每天跟学生在一起嘛。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哈，就是基础教育。我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我是2015年开始做老师，然后我觉得其实从这几年疫情包括那个时候其实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到，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他们的心灵危机是非常的大。就是我大概每个班里面，我大概的统计一下哈，是那种拿着去医院 的医学证明来学校开这个比如说免修或者是不写作业的证明的学生，大概一个班平均能到两个到三个，就是你就知道说现在的学生他的这种心理压力啊。然后我又是教我们学校的直升班的学生，所谓直升班的学生就是他不用参加中考可以直接升上来。他为什么不用参加中考可以直接升上来呢？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初中的时候成绩非常的好，或者甚至他小学的时候成绩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各个学校都在卷嘛，所以所有学校都在掐生源。那这样一些很早会的学生他进来了之后，他因为直升就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卷得太早了，就是他之所以那么优秀是因为他的父母从幼儿园就开始卷他，然后等他到了高中的时候他真的就厌学了，然后他会出现一系列的情绪问题，还有他甚至对 生活都是很迷茫的。还有一部分的学生是他之前太卷了，然后到了因为他可以直升不用中考，所以他初三那年就放纵自我，沉迷于游戏，打游戏，特别是男生，然后到了高中之后就收不回来了，真的就是覆水难收。你会发现他一旦就是进入那种被游戏控制的那种状态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再走出来了。然后我在面对这些学生的时候，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声音，就是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任课老师，你所做的责任就是把你教的内容说清楚，然后呢你给他批改作业，至于说他的心理上的问题啊，情绪上的问题啊，生活里面的问题啊，这个是连他父母都无能为力的，更何况是你。我觉得喜欢文学的人或者说有这种创作呼召的人可能有一个共性，就是你在面对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很难无动于衷啊，就是至少就是可能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女生她特别特别的瘦，她跑来跟我说，她说老师我真的学不下去了，然后她真的特别的瘦，然后我就跟她聊，我说为什么，我说你如果交不了作业可以不用交，然后你如果觉得课堂进度太快你可以怎么怎么样，后来她说其实都不是，她就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然后我们在交谈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那个孩子是就是她很小的时候就比较胖，然后就被班里面男生就是在言语上会有一些那个对，就是嘲笑。后来他就开始节食，然后因为节食就导致厌食，因为厌食就导致睡眠的问题，因为睡眠的问题就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恶性循环。
对，然后就是其实我生命里面每天会经历很多孩子们的问题。对，然后我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我是觉得是很无力的，说实话，就是有时候你能做的只是倾听和陪伴，然后有时候你不用说什么，他觉得老师就肯听他的那些烂事，他其实就觉得他会觉得有一种被看见。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但是你会觉得跟你很就是跟你太近了，就是你把它写下来吗？你把它写成一个故事吗？或者是你就是我不知道，就有时候我其实会觉得有时候生活真实的那个处境可能是比小说更精彩的，或者说可能其实是比文学更让你觉得是失语的，就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个事情，或者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所以对我来说我最大的障碍就是我现在的生命状态是处在一个我觉得就是好像生命的手也把我放在就是有很多其实是可以写的事情，也是值得写的事情，值得被看见，也值得被发现，值得被讨论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写它。对，我可能还是在经历的这个就是在体会的这个过程中吧，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吧，可能要等一段时间过后，然后有一个距离可能在下
面。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陌生化的过程，
是
有时候太切近了反而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对，
是是刚刚例子这样提到，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在你没有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你是花大量的时间在阅读，有哪一些作者是影响你比较深的作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基本上 影响力基本上我，其实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进入到这个阅读的世界，因为是刚刚之前没有太多就小说阅读的经历，然后这几年集中来读的时候，就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就觉得哇，这也好，那也好，每个人都很好，那究竟怎么样去辨别？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最近在读，重新去读一个研究生嘛，然后我觉得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学院有一个非常很小很小的图书馆，但是它的特色就在于里面全部都是小说，就是文学的书，没有别的类型，是只有文学。然后大概也就是10几平方米还是20平方米不到的一个图书馆，然后里面基本上没有人，就是我自己。所以，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排版，就是它把人。按照作家，按照国家，然
国
后
家，
排版，所以这可能这一墙都是日本作家，然后这一墙都是爱尔兰作家，然后我就进去开始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比如说爱尔兰跟我就特别有那个联系，我就发现，但凡这个土地上出一个作家，我都会喜欢，什么克莱尔·吉根啊，C.S. Lewis 好像也是爱尔兰的，然后王尔德，然后什么，包括有一个叫做Edna O'Brien，我觉得哇，都很棒。然后呢，日本也是，然后好像每一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我原来不喜欢读俄罗斯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太厚，就是感觉2辈子也读不完，但是好像每个国家只要先找到一个引路人，就好像说我跟你这个国家的作家先有一个，哎，稍微介绍一下、认识一下之后就可以接受了。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我是按照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读。那比如说像在读日本的时候，就怎么我也不能理解日本文学到底好在哪里，就一开头。但是我先是读安部公房的那个《湘南》，然后很怪，因为你想到日本文学，可能不会去先想这本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先读《湘南》，读进去之后，然后我再去读三岛由纪夫的东西，就觉得好得不得了，然后再去读其他的什么春琴操啊，或者其他作者戏谑什么的，就会一下子又能理解了，所以我觉得读书的时候，我自己认为是一个博采众长的过程，而且好像就是说，我对我的朋友，我不会，基本上不会去排序说谁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很难说谁影响我，因为我没有一个什么单独的一个作者是我的最爱，就基本上是一个群体，然后我想看谁就看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阅读一个很大的乐趣。
就是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来，面对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作者，可是你怀着一个开放的心，然后你就慢慢的接受，接受他的这个文体呀，或者是这些文学作品。那航员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阅读经历？就是哪一些作者对你的创作过程影响是比较深的？
我觉得栗子这样分享的特别的好，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就是，是无定法嘛，对吧？其实我是觉得好像，可能会有一些在无意识里面，你会向他致敬，或者你会去模仿他的风格，但因为你发现你读的可能比较多，然后或者是你的人生经历和阶段不同。因为你自己的这个风格也在变嘛，所以说，对，就是很难说有一个那种绝对影响因子，或者是绝对影响的这个作者，但我是觉得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腔调挺不成熟的，就是有点五四腔。因为，我比较那个比较喜欢读五四小说，因为五四的作品它比较的青春激昂嘛，就可能哦，对，我读中国的作品读的比较多，然后呢，西方的作品也很喜欢，但我觉得读的有点杂，就是没有这种，比如说按国别，或者是按流派，或者是按什么，我没有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去读，就是有时候就遇到了，特别是读书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说起来又说到了就是中文系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多的是 进行一个理论培养，就是文学评论的培养，文学史的培养，它不是特，我觉得在这点上，我刚才在听栗子分享的时候，我反而其实觉得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和心得，就是如果一个真的想要进入创作的朋友，我还是觉得与其读很多的理论，与其读，但我不是说理论不好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直接的去进入作品是更直接的。我是就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但是反而我觉得我在中文系的大量时间用来读理论的书籍和文学史的书籍，它会给我一个关于这个更宏大的一个视野，但是对我本身对语言文字那种感受力是有点钝感的。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进入小说创作，然后直接的进入小说创作，你们直接的去读作品就好。有时候反而就是你读太多的理论，你大概会知道它是怎么写的，并不代表你就会这么去写了。就是你大概知道它是这么写的，或它的这个背后要表达意思是那个，然后有时候反而你会容易眼高手低。就是反而你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之后，你太想要表现这些技法了以后，你的那个东西它没有生命力。然后有时候你反而是在进入作品之后，然后你被，就是你有时候不是一个理性的认识，你是在感性中对这个东西的某些东西唤醒了你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的语言就自然而然的会生发出一些你自己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更灵动和更直接的。所以我是就在想，一个呢是不用局限在某一个作家身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也直接的去对话作品吧。因为我会觉得技巧本身很重要，反正但是作品本身会带给你更直接的冲击力。
栗子要不要谈一谈，就是《岛屿的错》这个小说创作到出版的个过程，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这本书呢，就是重写的过程其实是很神奇，就是原先我也是还在写小说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也没有想过我能出书，根本没有想到。所以我在写第一篇文章叫《大错与名》如果懂闽南语的朋友，它就是大错后迷一个大房子的雨夜的意思。那这个文章的出现其实就是通过一种气味去勾连出来的。那时候我其实甚至不是在厦门，我是在上海，然后我就去买真奶棒冰，在一个夏天的夜晚，那突然间暴雨啪打下来的时候，土地就升起那个潮气，那个潮气我一闻，我突然间就好像从高空往下看，看到一个岛屿上面一个闽南的老厝就出现了，里面有一个女孩，然后她蹲在那里。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栋房子在召唤我去书写它的故事，于是我就开始写了一篇《大厝与名》这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是一座岛屿上面建筑开始不断的被建造起来，开始连绵，于是它不仅仅是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又开始牵托起别的文章，然后这个人的邻居的故事，然后这个人的邻居的邻居的邻居的故事，于是整座岛屿上就像巷子一样四通八达的串联在一起，然后形成了九个故事，它也是互相串联的，然后就是成为了这本书。那奇妙的是在于我第一篇《大厝与名》写完之后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版权代理，我签了一个版权经纪人，然后他就用这一篇小说就跟出版社就签订了一本书的合约。其实一开头我也只是想说我写这篇小说也就写完了，然后可能就要去写写别的，但是一旦签了这个合约之后，就反而逼迫我，就是说你得把这一本书写出来，因为它有时间限制。那彼时我很忙，因为我那时候在考研，重新在三十几岁重新考研再读研究生，所以我那时候是非常繁忙的一个状态。可是因为有这个合约在身，然后又有一个 deadline， 所以就不得不就赶快把这九篇文章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一边写一边上学写作业，然后一边写这个小说。所以这整个出版从写到出版呢，将近是一个两年的时间才交稿。
没有，我那本书其实是当时是一个偶然， 就是我一直很想写小说，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写的不满意，写的不好，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换一个思路写一本如何写小说的书，从来没有。然后当时就是，但因为我是一个老师，所以其实我的职业会对我有一个训练，我比较知道怎么去教别人做一件事情啊，
是，
就是所以然后因为又是也的确是他刚才说的也对哈，虽然不能说学养丰厚，没有什么学养，就是但是确实受过一些科班训练，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对自己，比如说你能不能从技法上分析一下呀，这个从就是不能说理论，是技法，因为我们那本书的定位它不是一本给专业人士看的，它其实有点类似大众科普读物，然后比大众科普读物呢又稍微就是又需要那么一点专业性，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定位。然后我当时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同事，就是他知道我之前在北大附中开小说课嘛，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哎，有一个出版社，然后他们也在找选题，要不要去聊一聊。然后因为那个出版社跟那个就是那个同事，其实我就是比年长的同事啊，其实是这种前辈老师，然后跟他之前是有过合作，那我就去聊聊的过程也很有意思，就是聊的过程就他说，哎，那你喜欢小说，你读什么小说呀？因为那个编辑老师他是一个搞古代的，他不是搞现当代的，然后我是学现当代的嘛，然后我就跟他讲奥康纳，那个时候我跟他聊奥康纳没有读过，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奥康纳的一个短篇小说的故事，然后他听我讲完之后他说，你很会讲故事，你的这个故事我在听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吸引我，那要不你写写看，你先写个样章给我看。所以我那本书第一章是叙事视角，然后用的是奥康纳嘛，然后第一章其实就是我当时在一个吃饭的那个在新中关的楼上某一个什么什么粤菜馆，然后我们两个吃着小炒肉，然后不是小炒肉，对，湘菜馆，对，吃着小炒肉，然后我跟他讲了个奥康纳的故事，然后那个编辑听完之后觉得他觉得很有意思，他觉得如果就是我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话，我也会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然后他说那你写写看，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样章给他，后来写然后他看完之后当然会提一些修改意见，但是整体上来看他是觉得有市场，就是他觉得有市场，因为出版社他会比较考虑市场嘛，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有读者看，然后大家会不会觉得喜欢看啊，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就是愿意去买这个你的这个书，所以当时看完了样章他说你就可以往下写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刚生完孩子，对，我刚生完孩子刚好在休产假，对，就是刚好就是在休产假，所以就也有时间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奋笔疾书，我记得休完产假到我写完那本书大概又过了半年，然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暑假和十一啊，就是变成写稿机器，真的是变成写稿机器。然后当时但可能我觉得跟小说创作不一样，因为你写一些这种方法类的或者是这种说明叙述类的文本基本上你有一个前期打一个框架，就不太会写歪或者不太会中途打断，之后你还能接得回去。
最后一个问题哈，我想请问两位，就是对于现在我目前处的时代，就是社交媒体大家都在脸书啊刷 IG 啦，然后这个什么抖音啦哈，这种所谓的文长慎入，你会常看到文章稍微长一点，可能就提醒人家文长慎入这样。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们觉得小说读者还是有市场吗？你觉得文学小说还是会继续的有年轻人会喜欢读吗？
我没有办法为读者代言，然后我这个书嘛，现在也就刚开始卖，也没有说席卷全国卖得很好什么的，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能够预测的，然后也不是我其实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而且这个事情我管不了，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这个时代里面还有没有读者，我觉得可能更要说这个时代里面写作者的本分到底是什么。对，我觉得写作者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写作事业并不是只是为自己服务的，因为很多时候写作者会有很宝贵的感性，但是这种感性如果成为一种自怨自艾，就我有很多朋友他 包括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啊，那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苦功却没有得到别人读者的注意，或者说啊，这个书卖的也不怎么样。你看这样一本书，其实我到我手上的版税就只有4块钱，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最终还是，我觉得写作它是一种很严肃认真的，要长期坚持的一种心灵的侍奉，是我们把精神的膏油、脂油全部拿出来献上，所以它不易，就因为写作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试炼，就是因为没人。你不写，没人期待，本来就没人期待，本来就没人认识我，我不写也没有人有什么所谓。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不管是 IG 也好，小红书啊，很多的社交媒体，我们也可以去摄入啊，我们去可以去跟别人去做分享啊。但是最终对我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小说写作者，或者我是一个诗歌创作者，我知道我自己的本分是什么，就是在这种很喧嚣的时代。我也不是说我真的能做，完全做到，因为我有些时候也会被一些游戏啊，一些有的没的刷视频吸引。但是大概我们的那个本分是在于说，一个是之前讲的观察跟怜悯，就是我们要有共情跟怜悯，不断的在观察，不断在思考。另一方面就是前面交流的，在阅读上面下一些功夫。有些时候如果说真的是纸质书读不下去，就读电子，电子读不下去就用听的，就是因为现在也有 AI 可以读给你听嘛，就有很多方式帮助自己。然后，所以写作，我觉得说到底，它是一种心灵的训练，就是你最终要把那个专注力锻炼出来，它就像一个肌肉一样，你要锻炼一个全新的一个专注力的方式。然后你要找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会用散步的方式去做思考，可以一边散步一边写，用手机写，然后一个。与更高的存在交流，然后我觉得有一种活的生命的气息能够注入到这个作品，所以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和不是我们来决定的部分，我们只要把我们能决定的部分做好，包括调整出来这样一个 lifestyle，可能因为我们的 lifestyle 可能是时间本来就很紧，但是如果我把它全部花在细碎的短视频上面，它有些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太劳累了。但如果可以的话，可能我最近有意识的在锻炼身体，就比如说去跑步，让自己精力好一点，然后有一多一点时间放在写东西跟阅读上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lifestyle，然后这种 lifestyle 并不是说我随己意，我过我开心就好，而是说若是选择成为写作者，那这个就是本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读者还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尽量去接触他们，尽量做好自己作为写作者的本分。然后，我也很期待能有更多的读者。
是，你刚刚讲到一点，我觉得很棒，就是你说心灵的侍奉，写作是一种心灵的侍奉，然后就是阅读也是一种提升心灵、自己心灵的方式哈。那在这方面，航宇有没有什么补充？
哦，我觉得就是。因为确实你不可否认，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还有这种碎片化阅读啊、短阅读
是。
啊，包括栗子酱刚才说到的，视频的冲击，因为图像的东西它肯定是比文字的东西它要更直观，它要更快嘛，它短平快。但是呢，你会发现文字的东西是需要你要有耐心的。就我们都说大部头的作品也是很考验读者的耐心的，那我是觉得呢，读者的口味和品味审美也是需要再被培养的。就怎
是。
么说呢？就是因为通俗文学它是在和读者的某一种互相的那种满足需要的过程中寻找一种这种可能，而严肃作品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不被看见，或者说很多人它是很小众的，但是在更长的时间里面，你会发现它是怎么说呢？它更经得住玩味，或者是它更耐得住嚼。而还有一些作品，它是社会问题作品，就比如说易卜生的娜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他在那个年代就是石破天惊，他在那个年代对中国，特别是对五四女性解放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然后他在我们今天还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可能未必，因为可能就是包括什么上野千鹤子，其实 最近突然就火了，对吧？然后这个女性议题最近大家就突然都在谈，就是你不知道你写完一个东西之后要过多少年，或者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然后它会被哪些人看见。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当一个作品它完成之后，它的命运就不再属于写作者了，它的命运其实是对，如果他真的有幸被使用，这个作者也被使用，然后用他去影响到其他的人，那真的是一件，就是让我们会觉得是对作者来说是一件很得安慰的事情。但是如果不被看到的话，那么至少对我们来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寄予我们心血的东西。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无论自己的作品有没有被看见，写作者尽本分，学习共情、怜悯，不断的思考、阅读，锻炼写作肌肉，将生命的气息注入作品中。这是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的文字人精神。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的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转发与分享。我是诗玲雨，我们下次再会，拜拜。